各位跟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到一段比较样查起来比较辛苦的一段事情。如果你读，我们刚刚都读了这一段，你会觉得有很多好像很不公平的事情啊。我们待会往下看，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人，比拉多这个人，他是罗马在当时的这个犹太地的一个巡抚。这个人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审判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面要讨好那个犹太人，但是一面他又要好像替罗马人好好做事情。结果在这个一个好像按照罗马的法律来说，应该是很严格的来审判，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犯罪。三次他说到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但是这个人居然被鞭打，居然被那么多戏弄，这个戏弄的事情，到最后因为那些众人的喊叫的声音，就让他去顿时这样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发现神早就预言他的儿子耶稣，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这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来成就这个救恩，他怎么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头。所以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至终你看见的好像是神在那里掌管一切。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一点点的背景。我们从这个前面的那么多的章节，这个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人当年他们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在这一段的过去，这个一直在观察这个耶稣，看他所做的事情。但很有意思，就是常常耶稣的行些事情是在安息日，所以他们认定这个人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不是从神来的。从他好像在安息日治病，安息日叫人脱离一些的捆绑，可是被他们认为这个人是违背了安息日，所以他们按照律法他们要致死这个人。所以你去看，加上这个除了约翰福音之外，你去看另外的三个福音书，你就发现这些有宗教狂热的人，好像是很坚持在守他的律法的人，就他们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你如果看看今天的这个宗教的世界，许许多多很极端的事情都可以发生。那么所以他们早就在这里讲到要怎么样能够杀害耶稣。我这里列了几个经文，在约翰的十一章那个地方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该亚法这个人居然可以用一大篇的道理说，这个好像一个人为好像他们全国来死的话，好像这样子的话他们免得通过灭亡，就说觉得值得牺牲让一个人去死，为了是免这个国家灭亡。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当时在世上的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主耶稣并没有在那里计划说要推翻罗马政权，他也没有说他来要重新恢复以色列国，对不对？因为他，我们刚刚给经文已经讲到，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们却因为他好像不守他的律法，其实他们完全没有明白到，这个律法是为了叫人知罪，律法是叫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来。那么我们看这第二段，还有耶稣自己预言到他会怎么样的死的事情。那么从很早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当耶稣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官尼哥底母在讲话的时候，就已提到这个人子，他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他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在那个时候好像很隐隐约约的提到这一点，可是你越往下走，你就越看见他讲到人子这个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再往下讲的时候，甚至于到马太十六章，就是当彼得讲到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下面就开始告诉他们说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人子怎么样会在祭司长文士那些长老的手下受苦，最后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之后复活。所以好像这个你发现这有一个神圣的时间表，越走越近，越走越接近。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个旧约圣经就很有意思，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二三节，这个地方在摩西的律法的里头就讲到这个事情，讲到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那么你看加拉太书三章一节的时候就讲到说， 好像不是三章一节，我可能 miss 掉那个少打了一个 number 哈。在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这个咒诅，好像从亚当当初堕落的那个咒诅，才可以被除去啊。那么前面我们所看的，就上一次一个月前所看到的那个地方，讲到他们这个犹太人怎么样的审判他。那么我参考那个 Warren Wiersbe 的那个 commentary 很有意思，他讲到犹太人跟这个罗马人他们的审判的当中都是有好像要求有三个阶段，所以好像说你必须要很正式的才能够定一个人的罪，因为你看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讲到，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他要被送到死地去的话，你有这个权的人你要想办法救这个人，因为那个人的灵魂他的生命是非常贵重的，所以在这个审判的程序当中应该是要非常谨慎的，所以犹太人也必须要好像在这个审判的当中作为至少形式上要做的好像很公正，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也有三个阶段，先被逮到这个亚拿的家里，亚拿是当那个时候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然后呢他们就又把他带到这个该亚法那里去啊。那么在然后呢就在公会里面受审，就是大祭司的面前，最后呢是整个公会啊。但这件事情发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好像在一个晚上之间匆匆忙忙的将这件事情都要做完，可是要一直到的这个要送出去比拉多的那天的早上的时候，最后好像在很清晨的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就他们就要审判耶稣。那么发现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们摆出人来做很多的假见证，但是都没有办法定他的罪。这个所以有人讲到，他说他讲到什么要拆毁圣殿三日以后要重新建造，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定他的罪呢？他们就问他说，他们那一次的永生神启示说，你是基督吗？你是神的儿子吗？所以你发现很稀奇，当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当然必须要承认。所以当耶稣一讲到说这个他你们说的你所说的是，他都讲到人子要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大祭司这个 very dramatic 好像戏剧化的撕裂他的衣服，他说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审判呢？我们大家都听见这件事情了，他说所以你们觉得该怎么样？这些人就说他是该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认为凡是有一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的人呢，他就好像是亵渎了神，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形的下头呢，就好像就用这个方法就定罪了。所以表面上来看这件事情好像是很合程序很合法，但实际上你看见这个里头心里的动机，他们早就打算要致死他，所以一定要想尽一个办法要把他钉死。其实如果你按照犹太人的方法，犹太人动不动就是用石头把人打死啊，这个当时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你看后来初期教会第一次的寻道者斯提凡就是被石头打死。你要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我刚刚读过那个经文，你真的想要杀人的时候，考虑根本不必考虑到权柄的事，他们一大人上去就用石头就打死了。但圣经上的预言的意思是他是必须要被钉在木头上，所以你就发现神的旨意在这里必须要成就。所以犹太人怎么样的恨他，可是犹太人居然用借刀杀人的方法，现在需要用罗马的官府来审判，所以他们需要用一些的理由。那么在罗马人的审判当中也有三段，所以第一次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刚刚我们读过的中间有一段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但是在路加的23章那个地方就讲到比拉多把他送到希律王的面前，那么希律也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所以他又被送回到比拉多这里，然后才有一个第二次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所以这样也是等于是三次啊。那你就发现这个时候他讲时间还早啊，这个时间相当的早，这个有人讲大约是在早清晨6点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他们有这个本事可以把这个官把比拉多的巡抚那么早开始来做，好像要来审问这个事情。这边你像他们把耶稣押到这个官邸去，其实比拉多主要的时间不是在耶路撒冷，他是在该撒利亚，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可能有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官邸，所以他们就把一定有人先去通知，对不对？所以现在把耶稣带来了。可是这些人很有意思，他因为要守逾越节，在犹太人的观念的来面，你不能到外邦人的家里头去， 所以这个比拉多的官邸呢，他们也不能进去，因为进去了他就不洁净，假如不洁净的话他就不能够领逾越节的这个筵席，所以怎么办呢？显然就在这个门口啊打个交道，然后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么耶稣这个比拉多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明明是一个很黑暗的内心的一种的这个阴谋，这里有杀人的计谋，但是表面上要做得很冠冕堂皇，借别人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比拉多怎么说？对，他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就是 What are the accusations？ 啊，你们到底告他什么事情？其实对比拉多来讲，能够少一件事也是好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情是关乎犹太人他们自己的风俗、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律法、他们的宗教来讲，比拉多根本可以不接受这个案子，对不对？所以这些人说，他说这人如果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所以这里他们的控告什么呢？那你详细去看这个经文就很有意思哈。其实呢，他们的这个控告的罪状，为了要让比拉多可以来接受这个案子的话呢，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这里，好像路加不是第三章吧？我又不懂错了，应该是可能是二十三章啊。我这个可能在这个放的时候不小心定义。但是不管怎么讲，他在这里所讲到的三个点，第一个他说他是诱惑国民的，换句话就是说这个人是在那里好像要引起一些的动乱，好像要让这些的百姓造成一些混乱。第二点讲到他禁止赋税给该撒，就是说这个人叫老百姓逃税，不要反对罗马人，不要交税。第三他讲说呢，他自己是基督，他是王。那么我们知道在罗马皇帝的要求的当中，只有该撒是王，所以任何人你如果说自己是王的话，都有背叛的阴谋。但事实上你如果看耶稣的教导，你看四福音所有的记载，这些的控告都不真实的。耶稣从来没有来引诱这些人说你们要造反，也这个他所有的教导里面都讲到的都是讲到要服权柄的。如果讲到这个禁止纳税，明明耶稣教导说叫他们拿铜钱来看，他说这个上面的像跟号是谁的，他说那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能说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民，我是属天的国民，所以我可以不交税啊。这个官司你如果要打的话一定输的啊。然后他说自己是王，但是很有意思，耶稣讲到这个王不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国，这个我们一般所讲到政治的这个国度，他所讲到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天国，他讲到的是神儿子的国度。那么所以比拉多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因为你们用你们的律法审问他。所以他们就告他说因为有这些的点，但是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这句话讲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你来定他的罪可以杀他，因为我们不能够啊。但是这个地方很显然就把他杀人的企图心毫无疑问的都表露出来。那么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对不对？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讲到他自己说是王，所以我相信这些事情比拉多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对不对？所以他又问他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那么耶稣很有意思哈，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可能有一个机会要跟这个比拉多在真理的上面要有点的启示。他说这个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对你说的？这个叫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比拉多你自己说的话，表示说是他的一种，好像也许比拉多是因为罗马巡抚的关系，所以他要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有背叛的企图，还是别人说的呢？对不对？那比拉多的回答很有意思，一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我怎么是犹太人呢？他说这是你自己国家的，你的百就是你自己本国的人跟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解释，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两次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属于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地方讲到属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从哪里来的，讲到它的源头。神的国不是从这个世界上出来的，虽然我们知道神在人的历史中掌权，你看但以理书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不是说我们用人的方法用各式各样的事情把它做出来的。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一些很特别的说法，好像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促成主耶稣能够早点回来，我们怎么样怎样做好像就可以决定他的时间。人有些非常幼稚的想法，对不对？所以我们赶快把福音传遍天下，耶稣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好像我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加上一些东西， 但耶稣很清楚讲，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在前面约翰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一再强调说，那些就是他所父所赐给他的那些人，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主耶稣的，他说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头。我是，而且他这个是耶稣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把福音传出来，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许许多多现在所谓基督教的世界，你发现有些的光景叫我们觉得很伤感。因为呢，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福音派的一个问卷调查，结果你发现福音派的基督徒跟没有信的这北美洲人，他们在许多的价值观，他们在家庭生活，他们的婚姻的离婚率，他们在教导儿女各式各样的事情上头来讲，跟没有信的人没有分别。也就是说离婚率一样，每样东西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跟世界一样，好像教会世界跑到教会里面来，教会里头许多的在解释真理的上头，或者在做事的原则上头，全部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也就是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基督徒的生活里头要有分别。那么耶稣他的对比拉多来讲，至少放了一个心啊，这个地方你讲到你的国度，它不是世界上的国，所以至少它不是要造反推翻罗马政权。那么耶稣他讲，当你讲到这个里面有讲到王的事，他说那么你是王吗？对，所以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所以你发现神的儿子来，他是来做王的。他在这里讲到他为给真理来做见证。那么你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不是一个外头有形的国度，但是却是一个属灵的，好像在个人每一个人心灵我们的里头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些人全部的联合起来，将来成为神的国度。所以这里面说到在我们心中来做王。那么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说主啊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讲主，可是当我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结果我们自己是主，对不对？我们是要主耶稣来rubber stamp 啊，好像你批准我的计划。那么如果你这个听我的祷告呢，好像我就比较蒙福，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要强求一些事情。那么他讲什么？他说他来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你就发现在约翰福音开始第一章就讲到说，讲到这个律法是从摩西来的，可是恩典跟真理是在基督耶稣的里头。那么他来的时候，好像说你看见他，你就看见真理。这个地方讲到真理的时候，其实他主要的讲到是讲到真实，讲到这个每不论事物的那个真实，不是倒不一定是讲到一大片的道理。那他说凡属真理的人，他就听我的话。所以你发现我们的生活跟这个真理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可以讲一大堆的道理啊，有的时候我们人有这个困难，很多道理知识我们都懂得非常的多，可是你要活出来的时候呢，好像能说不能行啊。他这里说凡属真理的人呢，他会听他的话。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是伏在神的话语的下头。那比拉多问说真理是什么，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说这个真理有什么用，跟你跟我问的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好像有点这个取笑他耻笑他的味道。但另外一个可能呢，也许比拉多也想知道说到底真理是指什么。那么他如果是他诚心在寻求的话呢，那么显然这个地方讲到他在问真理的意义是什么。不过你看他下面那个表现呢，好像他并没有在那边等耶稣回答，他就走出去了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其他的地方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如果常常守他的道呢，他说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对不对？今天我们讲到基督徒，但是你发现许多的基督徒都不是耶稣的门徒。当初第一个世纪信了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变成门徒，后来是门徒称为基督徒，在安提阿起手。所以一开始信耶稣的每个人都变成门徒了。今天我们好像不是，今天我们信耶稣就是说是基督徒，但是呢好像要门徒训练还要有特别追求一点的人才来上课，对不对？好像这个反过来了。他说什么样的人遵守我的道的人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呢 显然神的要求是，当我们一信耶稣开始，我就跟他这一位师父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个。我们现在大概讲到师父徒弟比较少一点哈。我有一次收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叫我师父啊，他说我要做你的徒弟，我说你落错，这个年头已经没有了哈。这个你那个徒弟，当你一个师父带一个徒弟的时候，那个常常开始的时候，那个没有教他一些特别的技术，来你先做清洁、扫地、排椅子，对不对？等到修到某一个地步以后，哎，这人好像有点样子，先开始做了哈。但耶稣很有意思，他说你遵行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而且下面讲什么，他说这个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对不对？如果你去看那段圣经，你就发现他讲到什么，讲到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他需要被释放，他需要被得到自由。所以神的儿子来是叫我们从罪恶的权势的下头被释放出来。三次比拉多讲到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讲查不出这个罪来，当然是指到这个他没有做这个造反的事情，或是政治上头好像要违反这个罗马的政权，对不对？因为其他的小事对他讲他不需要管这些事情，如果是犹太人的律法由他们自己去审判就可以了。所以他这里显然是讲到是不是他们所告的他在那里好像鼓动老百姓作乱造反的事情，他说我查不出来。但是你发现在这里有件事情，他讲到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这个施洗约翰看见主的时候，他就这样的宣告，这一位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为我们合宜。所以这位神的儿子来是为什么，是为了成为这位赎罪的羔羊，叫我们可以来亲近神。虽然比拉多在自己宣告他没有罪，但是他最后的结果是成为一个带罪的羔羊。那么他要放给这些，他想要放给耶稣的时候，他就问他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这种的惯例，当时有一个特色，就是好像是每一年到那个赎罪日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们可以放一个人给他们啊，他们可以要求，好像特色一样啊，不像这个路易斯安那的州长要下台自己一口气放了他们200多人啊，这个要讲到特色。但是这个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啊，既然我查不出这个罪来，那你有什么理由把耶稣留在他们那里边呢？他为什么要征求犹太人意见呢？所以你就发现比拉多这个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他是一个要玩弄手段要讨好以色列的人，他也许用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好像让，因为这个犹太人对于比拉多来讲是，其实讲基本上心理上是不太喜欢的，很仇恨这个人，因为他们是统治他的人，对不对？那么他就问这个地方说啊，讲到为什么就他是不是要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其实他没有理由去问他的，如果他真的要放这个人，犹太人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约翰福音刚才提了一下下，这个耶稣在那里这个三次讲到啊，如果你们不信我是，下面有中文翻译翻我是基督，他说必要死在罪中。这个他这边就讲到什么，讲到罪的结果是死。那么所以一个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必须要得到释放，否则的话一定死在罪的当中。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不是讲到肉身上的这个好像被定去好像去判死刑去被处死的那个情况，不是讲到死，是讲到隔绝，讲到与神的隔绝光，那个属灵的光景，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神的儿子耶稣来做一件事情，他是为了叫我们得释放，所以他走上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没想到这些人怎么回答，他说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啊。这个巴拉巴是一个强盗，是一个杀人犯，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最出名的犯人啊，就是坏的出名的一个人。可这些人为了要杀害耶稣，他们说我们不要你放耶稣，我们要放这个人。他宁愿要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们不要他放一个查不出这个罪的人来。所以这样你就发现这个宗教的狂热带出来的一些很极端的一些危险。今天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头许许多多的恐怖的事情发生，都是宗教的狂热带出来的。后面的跟头，当然你真的要去追的话， 你发现那个根头是从撒旦来，这个所有这些混乱罪恶的事情源头从那里，那么你发现今天也是这样。所以许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就是很多的事情不要被这个好像情感或者是感觉上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被这个英文怎么讲 carry away 啊，好像我们被带到很极端的地步。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要有情感啊，我们应该是有很丰富的情感，可是你不能够非情感到一个地步把真理都忽略。这些人现在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他支持，可是你没有想到说他是不是真正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讲。 OK， 那么这里我用这个我说是怪异的审问跟做法啊，许多的人解你去看这个 commentary， 我不知道这些 commentary 这样讲的到底对不对。许多人在这里好像替比拉多讲一些好话啊，好像说比拉多是在很困难的一个情形的当中，他一面要是要维护罗马政权的权势，一边又要逃跑当时以色列人，所以好像他鞭打耶稣，然后怎么样要让博得犹太人的同情，让他好像等到他说带他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叫他释放他。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合理不合理啊，但是他说你既然查不出这个罪来，你为什么去鞭打他呢？就是鞭打的理由是什么，对不对？如果说这个人是有罪的还是说你要鞭打他让他招供他有罪，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你这是为了鞭打他让别人觉得说你看这个人被打的好像浑身是伤这么可怜就放了他。我觉得这个在公义的这件事情上头来讲这实在是讲不过去的事啊。但是你发现许多的时候好像你发现神所预先讲的事情他所 预言的所预定的结果都应验在这个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你会回头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地方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受害，为的是什么？叫我们人可以与神和好，叫我们的人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来。当然有的人就 literally 用后面这个经节因他受的鞭伤叫是我们的医治啊，所以今天有许多的这个比较灵恩派的方面的，特别讲到神医方面的，他就一定要讲这个事情。而且有人去做一些特别的研究以后说，这个当时的鞭打是40下减去1下，所以打了39下。他们说今天有39个 major diseases 啊，我不知道这些根据从哪里来，我听过人家这样讲，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牵强附会的感觉，对不对？这个。但是你不管怎么讲你就发现这里说到一件事情，讲到平安，讲到医治。我相信这里的医治不只是光讲肉身的医治，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人心灵的医治。当一个心灵被罪恶压伤的人，这个人心非常痛苦的人，这个人在晚上夜深人静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他的良心在那里控告说你这个有罪的人，你怎么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的话，你发现这个人是很痛苦的。但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叫这个人他从良心的里头他可以有赦罪的平安。这个地方讲到兵丁来凌辱这个耶稣啊，这我记得我们到圣地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地方，他们说这个地方就是叫做普华士处 OK 啊，在那个地方他们每一次有要被判死刑的那些人钉十字架的人，兵丁都做这个游戏这个好像是给他戴一个冠冕，给他穿一个这个紫红色的袍子，兵丁还会到他的面前来，好像跪下来啊，或者是弯一个膝这样子跪在他屈膝在他的面前，说恭喜你是王啊，这个好像说你可以这个 game 里面说你可以做一次的王，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讲了恭喜犹大人的犹太人的王。那他们还这个 game 里面还包括打他，然后你猜猜说打你的是谁？啊，许多的时候打他的人是站在他的后面啊，这个等到这个游戏玩的时候，人的脸已经打的都是肿的一塌糊涂啊，这个荆棘冠冕压在头上，当很多的血下来。那么下面这里比拉多说把耶稣带出来，他说你们看这个人，他就叫大家要去看他。那么耶稣出来的时候穿着紫色的袍子，戴着荆棘的这个冠冕。比拉多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一个是一个 mystery， 他叫大家去看他，也许一方面他希望 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哈，也许他希望犹太人看见这个很悲惨的光景，就说放了他吧啊，这个。但是我想，如果你已经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大概已经回不去了啊啊。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里提到一件事，你要仰望基督。在我们基督徒来讲，下面所要发生的事情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今天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有的人甚至于被圣灵的感动，他好像看见那幅图画一样。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就讲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所以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怎么可以出死入生呢？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这些人说什么？钉他十字架啊，这个钉十字架在当时来讲，在罗马帝国的里面，这是重大的这个案件啊，强盗的、杀人放火的、叛国的才做这个事情，而且罗马本国的公民是不能够钉十字架的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应验了主耶稣前面所讲的，他自己讲到他要被举起来啊。但最稀奇的是，第三次比拉多还在讲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如果你查不出一个证人的罪，那么你可以说是让人家去钉十字架的话，表示说这个人的生命在比拉多的眼中根本一文不值，对不对？不过是一个人而已。犹太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有律法，这些人不是无法无天的啊，他们最大的靠山是摩西所给他们的律法。他说按照这个律法他是该死的。那么他们去怎么去找这个呢？显然他们是找到一条，就是他这个意思说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当有一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好像他就是神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是亵渎神。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来讲的话，你这个弥赛亚来一定是被钉死，对不对？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一个人，除非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好像骑在白马的上头，好像一来这个罗马政权被推翻，带了多少的这个军队来复活，那是另外一回事 right? 他说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你就发现在这里盲目的引用律法常常带出来一个极端的危险啊，就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下面说什么？当他们这样讲说他自己以为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比拉多听见这个话，所以比拉多回到里头来就问耶稣，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比拉多害怕这个事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是谁，就说你啊，他想要证明一下罪孽就你知道一下下。但是耶稣不回答这件事情啊。如果比拉多问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问你的话，可能他又要讲了哈，因为就像这个盖亚法他们在大祭司院的时候问他一样。这里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啊，耶稣在这里都不开口。你若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讲到他好像那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闭口无声，没有讲话，好像不是碰到他的这个神儿子的身位来说，他都没有话，他都不讲的啊。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这是一个榜样给我们哈，我们人最麻烦就是生怕被人误会，所以呢我一定要替自己讲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话特别多，有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不讲话呢可能还好一点啊，越讲就越麻烦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需要交托给我们的主。那么这个比拉多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一直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或者有权柄定你的十字架？他这时候好像用一个方法来激他哈。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工作，每一个 position， 每做每一件事情居然都是上头赐的啊？这个啊，我中间认识一个小孩很年轻，这个人很追求很熟练，可是他就找不到工作啊。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呢？他说我这么属灵的人应该当 manager， 所以呢低的工作他都不找，低的 offer 他都不要啊。他说有一次我跟他谈起来，我就说你为什么当时也不是说这个 这个 job market 不好，原来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高啊。我说有哪个公司的总经理不是从小小的做上来的吗？那个时候刚好 Bank of Montreal 的一个 president 中间是从在这个怎么讲 Keller 开始的啊。这个我说你也不看见人家是这样做的，我说你如果不从基层做起，你凭什么做 manager？ 你在属灵都当不到 manager 啊。这个后来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到底做了什么了，这个跑到美国去了啊。你发现很多事情我们人要努力，但是呢好像是从上头刺下来。所以耶稣跟他说什么呢？他说把你交给我，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他的罪更重。所以这个地方表示什么？比拉多也有罪，交的人也有罪啊。真正的权柄其实是在主耶稣自己的手里。所以有人讲说在这里审判的时候好像是比拉多在审判耶稣，但其实好像是这个世界的，就是说是这个天地的主在那里审判比拉多一样。比拉多现在变成进退两难，因为他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现在也鞭打了，也是每样都做完了，犹太人 也不释放他，而且要放巴拉巴，那怎么办呢？对，他想释放这个人，而且中间还有一段的故事在别的福音书记载的，在这过程的当中呢，比拉多的太太还做了梦，所以还派人来跟他讲说关于这个艺人的事情呢你千万不要管，因为我在梦中受到很多的好像怎么样的搅扰的事啊，叫他不要去管这个事。但是没有办法，这些人还说什么，那你若放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也就是说你不放这个人，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要造反应该定死的人，你不放他的话你就不忠于该杀。而且下面说以自己为王就是背叛该杀，他们等于又在重塑好像认为他们所告耶稣的罪。所以比拉多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比拉多做什么呢？他就正式开庭，对不对？就在这个波华士处这个地方。那么他说这个地方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就是真正宰杀逾越节羔羊的啊那个那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是在犹太人的算日子是从这个日落到日落，所以那天的如果那天晚上六点钟的话就是开始就是安息日了，就下面那一天了啊。那么就是每天是从日落一直到第二天的日落，那么所以因为这个预备日嘛，那他旁边有很多人要准备的事情。他这个地方讲到月有五正呢，他们就讲到这个，因为有可能有两个算法，一个是用罗马时间，一个是用犹太历。那么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从早上的六点钟一直到大约九点，因为你看马可福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九点钟被钉的，一直到下午的三点钟，有六个钟头的时间啊。那么所以比拉多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那他们说什么？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在这里问说我可以把你们这个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这些人说什么？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私下你如果跟这些人讲，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该撒是王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说我们是忠于该撒的，说这个人是该死的。那么最后比拉多就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最后的结束。但是你发现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比拉多在这里的时候，在别的福音书记载中，比拉多就在他们那里洗手。他说那个地方他讲到说这个流这个人血的罪不在我的身上。犹太人说什么？他说这个罪就归在我们跟我们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罪怎么算的？你看在希特勒德国犹太人死掉多少人，我相信跟杀害米赛亚有关系。我们最后看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讲到第一个讲到预言的应验，从旧约圣经开始一直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神的羔羊，一直讲到他怎么样的定时讲。那么耶稣自己来也讲到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耶稣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必须要上十字架。比拉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他希望两面都搞好，结果你最后的结果呢，是我常听人家讲他在地狱洗手啊，我不知道这个将来对不对哈、啊，也没有人去地狱看过，我不晓得。但是我听过好多传道人这样讲啊，因为他一直在洗手表明无辜，但是这个人他是将生命的主钉死的人。那么要我们有几件事情要学习，就是在宗教的狂热的上头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这个一个人信主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过程 会有点不同啊。刚刚信主的人都是最火热的，对不对？信主的头三个月到六个月，好像那段时间你的祷告灵得不得了，对不对？你祷告主就听，哇，好像你可以行好多事情。但是你发现慢慢慢慢，好像你的追求、你的热心可能会有些改变。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找感觉，我们会去找一些比较奇，好像比较新奇的事情。所以有许多时候有这个神医布道会，很多人会赶到到处去参加哈。你会发现，我不是说神医布道不好。OK， 如果今天神医布道很好，我也希望我有这个医病的权利，这个权柄了。如果有这个恩赐，我就跑到 Vancouver Hospital 去，把所有人都医好，大家就医院都不必开了，这家这个 BC 的 budget 也解决了哈，不会有这个 health 问题不够。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要很多的事情，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我个人也经过这个主的医治的这个经历至少两次了哈，你发现神今天他仍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但是你不能强迫他要行这个事情。你若是基督，你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对不对？假如说我被钉十字架，我一定跳下来，对不对？因为你要证明我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发现这个叫什么呢？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若到现在还是讨人的欢喜的话，我就不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请问我们服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当然最好大家都高兴，但许多的时候你没得选择。那么你是愿意选基督呢，还是选这个人呢？是你要讨你老板的欢喜呢，还是要讨真正的这个我们生命的主的呢？那么你就发现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了叫我们这些罪人，这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叫这些奴仆可以得到释放，叫我们可以得到自由。神的儿子来就为这件事，叫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叫我们可以从黑暗的权势的下头出来，进到光明的国度，叫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叫我们从必朽坏的将来可以换上一个不朽坏的，叫一个羞辱的将来可以换上一个荣耀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头为我们成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我们看见